双重危机逼近，北京局势要变，川普点名接班人，边个入局？亮证者事件反转引起轰动，处罚书变护身符，川普爆猛料，习低头求见，要先答应呢个条件。月球核电战 ，NASA 抢先中共布局2030。自代谢宝和宝器18米推出之后，收到好多消费者的正面回馈。用开的人说他们的健康问题改善了，生活品质亦提升了，推荐给关心健康的你。购买正货请认住健康520网站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最近几日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正加速在中共高层内部酝酿。从高层密信疯传、军队异常变动，到美国最新出手追踪晶片，一连串大动作其实正在拼成一个完整的图像。北京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内外双重危机，今天就带大家来完整分析这场风暴背后的真正关键。先从外部讲起，八月初美国官员在公开场合表示，正研究怎样为高端 AI 晶片植入追踪功能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些晶片流入中国或者被转售给中共军方。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美国现在不再只靠出口管制，而是要直接从晶片源头落手了，令每粒晶片都自带定位功能，就算被走私亦能精准知道它的最终用户是不是中共。这个不只是得个港字的，辉达刚刚为中国市场订制的 H20 晶片，现在因为担心被追踪，被中共紧急刹停出货。而美国总统川普亦提出要设立 AI 国家安全委员会，将晶片追踪系统正式写入国家政策。这个对中共来说是一个精准攻击，因为 AI 和晶片正是习近平亲自推动的核心发展战略，现在美国直接从链的源头卡住他的颈。不过外部技术封锁只是冰山一角，更大的震动其实发生在中共政坛内部。最近一封所谓中共密信在国内外疯传，信中内容非常惊人，声称习近平将不再连任总书记，由现任副总理丁薛祥接任，张友侠负责军权，陈吉宁接任总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剧本。虽然官方没有任何回应，但这封信的传播范围之广、时间之长前所未有，微博、微信、知乎上都能够看到相关讨论，删帖都删不完。有体制内学者甚至在小范围的谈话中默认这种传言不是空穴来风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发表文章指出，这种级别的传言已经不再是民间的八卦了，而是中共权力博弈的一部分。亦有人说，这个是习内部的对手在放风试探，测试舆论和高层的反应。但至少说明一点，中共政坛不稳了，更诡异的还在后头。就在密信风暴引爆网络的同时，中共最核心的中部战区亦传出极不寻常的人事变动。中部战区是专门负责保卫北京的战略要地，它的司令位置至关重要。但令人震惊的是，现任司令王铭早在去年底就已经调离，不过到现在新的司令竟然迟迟都未对外公布。为什么这么迟都不公布呢？正常情况下，这类重要岗位不可以悬空那么久，但现在的局势就是令人猜测，是不是牵涉到军中清洗，甚至是政变风险呢？王铭早年被徐才厚、张扬两位落马大将提拔过，这两人都同军中腐败、政变传闻密切相关。战区司令失踪，继任成谜，这个不单只是人事问题，更可能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军中角力。与此同时，中共在海外的舆论战亦被彻底揭开。一篇最新的英文研究报告指出，中共已经发动一场全球范围的超限战， 特别针对海外法轮功、神韵艺术团，甚至渗透到美国主流媒体，比如《纽约时报》一段时间以来集中发表攻击性文章，而这些内容的源头竟然是由中共情报背景的机构策划的。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舆论引导，而是利用西方的言论自由反过来控制西方舆论。这种混合战术的背后是中共对外输出控制力的伸展。美方已经启动反制，包括 FBI 介入调查，要求社交平台全面逐一审查中共背景的内容来源。最后还有一个令网友广泛讨论的，是盲眼龙婆关于2025年8月的预言，双火升起，团结之手断裂，再度引爆热烈讨论。这句话被很多网友拿出来套在现在的局势上，一边是中共内部人事震荡，军方异常变动，另一边是美国高科技丰厚加海外渗透被披露。当然预言始终是预言，但现在事实上是中共的表面稳定正在被一轮接一轮的危机打破。外有科技围堵，内有权力角力，北京这艘巨轮正在暗流中，它还能够航行几耐呢？没人能够提供答案，但我们看到的是裂痕已经浮现了。观众朋友，你认为中共局势是不是真的要变天呢？盲眼龙婆的预言是不是会应验呢？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。2028美国大选虽然还有几年，但川普已经开始布局了。他在白宫一场公开活动中亲口讲出一个名字，还点出一组可能联手的拍档，引发关注。日前川普在白宫蓝亭举行的一场关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工作小组的签署仪式，本来是个行政命令的正式场合，结果一名霍士新闻记者突然问了一个重磅问题，他说既然川普不能够竞选第三任，那 MAGA 运动会是哪个接班呢？川普没有避开话题，他直接说很可能是曼斯，他是副总统，我认为他表现非常出色。但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川普接着加了一句，卢比奥或者都会同曼斯一起合作，这样会是一个很强大的组合。这句说话一出，立刻令整个媒体圈哗然。曼斯加卢比奥这对组合听起来确实是不简单，一个是川普钦点的副总统， MAGA 路线的坚定拥护者，另一位是国务卿，曾在2016年和川普角逐共和党提名的政治老将。曼斯曾从川普时代开始就是 MAGA 阵营的后起之秀，不单止言辞犀利，立场鲜明，还经常在国会中力挺川普的政策，被视为是 MAGA 第二代的领军人物。卢比奥是川普内阁的重臣，上个月他在接受川普新抱 Lara Trump 访问时还公开表示，我没打算参选2028，不过我支持曼斯，他如果出马会是一个好劲的提名人选。川普这番话亦透露出一个重点，他在为2028年做了长远布局，试图将 MAGA 运动的接力交给他信任的人手上。当然川普亦提到内阁中还有不少人有潜力接棒 MAGA 的，但曼斯目前的表现无疑令他在这场接班人赛道上领先一步。这场被意外引出的2028大选前哨战可能会改写共和党未来的布局，而曼斯卢比奥这个潜在拍档是不是真的会联手参选，或者这个只是川普对党内的一次试探，后续动向我们会继续追踪。一张处罚书令全网怒火中烧，举报人被公开真名，涉事人就反而被打晒格仔，这个是什么操作呢？真是离晒大谱啊！亮证者事件再次反转，舆论火速升温。8月5日，广西防城港警方公布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，针对最近炒得火热的亮证者事件作出处理。不过本应是公正的通报，一出就掀起新一轮风波。 点解警方保护得密不透风嘅梁静姐侯某某，连姓名地址都打晒格仔处理，而另一边厢平头哥李先生就被实名公布，连车牌都被公开示众。先简单回带讲翻事件嘅经过。7月22号下午，广西防城港江山镇一条乡村路上，一架黑色平字 SUV， 即是梁静姐驾驶的车，同一架白色长城汽车在小路道交汇的时候发生争执，期间女车主突然拎出本行政执法证对住人晒，个画面一出即刻引起全网轰动，这个是执法定是官威啊？官方在处罚书里面讲得很明白，侯某某因为干扰他人正常通行被拘留5日。不过好多眼里的网民即刻发现，侯某某的个人资料全部打晒格仔，但李先生就没这样的待遇了，他的名字和车牌都样样齐，似乎他才是被审判那位。大量网民不收货，纷纷留言闹爆，那是保护哪个惩罚哪个啊？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吗？有些人直言，这样的操作根本就是公权力打击报复。更夸张的是，中午12点左右，警方又赶着出了一份修订版的处罚书，李先生资料全部删走了，但是梁静姐的资料依然无影无踪。更讽刺的是，官方在广西公安执法公安公众号入面依旧保留李先生的真名。李先生自己都出来讲说话了，表示完全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处理，只希望媒体转载的时候帮手打下格仔。不过当地公安回应，不单止没有解释清楚，还给电话话以公告为准。有律师指出，根据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，即使是违法人员都应该隐去完整姓名，不可以选择性感双重标准对待。网民更加嬲爆地说，保护施害者公开举报人还有天理的？表面话处理，实际是边个阻住调查，边个威胁拘留，边个泄密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，这个是不是合法的黑社会操作啊？看得出热度过了，平头哥可能就要搬屋走人了。有媒体追问，警方是不是应该就泄露李先生私人公开道歉呢？相关人员应不应该问责呢？当初是警方上门要求李先生删片道歉，说他侵犯了梁静姐私隐，现在反过来官方文书爆晒李先生的资料，又没有人出来负责，合理吗？有网民分析得更深，说这件事不是一份处罚书那么简单，背后涉及的是执法标准、公民私隐保障，还有权力有没有被滥用。如果说这个是一场对制度公信力的考验，那不少人心里面答案就已经有了。梁静姐拎出的不是一张证件，是一种姿态，而真正令人心寒的是一纸文书背后的双重标准。事态热度迟早会退，但这份记忆大家不会那么易忘记，因为这次大家想知的不是边个啱边个错，而是究竟背后边个在撑边个。美国总统川普8月5号在接受采访时透露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主动请求年底前举行会晤，不过他强调只有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前提下才会接受，引发舆论关注。据美国之音报道，川普8月5号在接受美国 CNBC 采访时表示，习近平已经提出希望在年底前同他会晤的请求，他就事件持开放态度，但前提是美中能够就贸易问题达成一项好协议。川普直言，如果没有达成协议，我就不会见他了。他还指出，美中谈判已经进入关键阶段，双方必须在8月12号的最后期限前达成永久性协议。虽然上个星期美中代表曾在瑞典展开新一轮会谈，但并未确立最终结果。川普在谈及习近平的个人关系时说，两人一直保持良好互动，除了 COVID 时期，那时我非常生气，坦白说基本上不想跟他交谈。 川普亦再次强调，他从一开始就坚信病毒来自武汉。另外，川普在讲到能源问题的时候，他不担心石油价格，因为美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钻探。他提到，自从他上任以来，油价一直在度下滑。他说，如果能源价格降得够低，比如每桶能源价格再跌10美元，普京会停止屠戮，他别无选择，因为他的经济不掂了。川普还重复了因为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而对他实施惩罚的警告。川普表示，印度是关税最高的国家，一直不是一个好的美国贸易伙伴。川普说，会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将印度关税大幅提高。果然，川普第二日就将对印度征收的关税多了一倍，到50%。新增关税预计将在星期三行政命令签署后21日生效。另外，川普还预告将在下个星期宣布新的药物关税政策，并强调在他任内和日本、欧盟、印度等国家达成贸易协议，将为美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利益。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代表局长达菲 Sean Duffy 指示加快推动在月球上建造核反应堆的计划，目的是令美国成为第一个做到这一目标的国家，这就和中共的竞争中胜出了。 CNN 获得的一份日期为7月31日的指令显示，加快在月球表面建造核反应堆，支持月球探索工作，将令美国保持领先中俄。中共和俄罗斯至少在三个场合宣布，将在2030年代中期前共同开发这类计划。如果其他国家率先达成这个壮举，该国可能会宣布设立禁区。这个将限制美国通过 NASA 阿尔忒弥斯计划在月球表面上的行动。NASA 的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计划在2027年进行，将达成50多年来首次将人类送上月球表面的目标。达菲的命令还要求在30日内任命一位高级主管来领导这个项目。美国政客新闻网5号报道说，达菲这个星期将对外宣布加快月球核反应堆建造计划。这个计划和川普政府对载人航天飞行的关注一致，白宫提议的预算在大幅削减其他项目经费的同时，增加了2026年载人航天任务的资金投入。 NASA 正在寻求能够在2030年之前向月球发射反应堆的公司，这个也是中共计划将首名太空人送上月球的大概时间。根据 NASA 网站报道， NASA 之前已经同能源部等机构合作设计一套裂变发电系统，这个项目将为月球提供至少40千瓦的电力，这个足以为30户家庭持续供电10年。核反应堆将有助于在月球上长期驻留，不过 NASA 的新设计尚未明确指出几时能够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。NASA 希望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，在月球表面建立一个月球定居点。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